好啊，我们很高兴可以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大家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真的是来到你面前。主啊，真的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才能，有什么才干，不是真的因为你的恩典。主啊，我可以在这里分享，主啊，真的是见证你的爱。阿爸父，让我所说的、所讲的，真的是单单的高举耶稣，主啊，让我自己更稍微让你 be glorified， 让你得到所有的荣耀。谢谢耶稣，奉耶稣名祷告，阿门。哦，还没有换成功吗？没关系，我们就好。我今天想要接续上次师母在上礼拜在这边分享的信息。上礼拜师母分享关于最大的爱，那我会接续她的信息，也会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的见证。所以师母她上礼拜讲到最大的爱，特别提到有四个字叫爱人如己。师母说，当你爱其他人的程度，爱人的程度，不太可能会超过爱自己的程度。当你要爱人之前，你要先让自己先领受医治，先让自己被恢复，你才可以去爱其他人。我们自己领受，我们要领受医治。In order to receive healing， 我们要领受医治的条件就是我们要跟上帝有一个 constant communication， 就是一个时常的一个连结。换句话说，你要时常的，师父说上次你要常常等候神。换句话就是爱神。圣经我们可能大家都听过这段话，就是你要尽心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这是耶稣给我们最大的诫命。我们都知道说我们需要爱神，但是往往这个爱神是一个非常难的步骤，而且 to be consistently 就是持续的爱神，这更困难。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往往却我们知道我们该做的我们却不去做啊，我们不该做的我们反而去做。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爱神，但是往往我们却爱其他的事物超过爱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一些人爱神好像爱得特别容易，啊，有些人就是爱得真的很勉强的爱，爱都快爱不下去。但是有些人却爱神爱到一个地步，他的行为，他所做的，因为爱神的缘故，让是从世界上的角度，他行为是很不可思议，是 very radical， 就是很极端的。今天爱神是我今天要 focus， 就是要讲关于爱神这个 topic。在1956年的时候，有一群非常敬虔爱主的宣教士，他们去到一个国家叫做厄瓜多尔 （Ecuador）。的那边的一个部落叫 Arcus， 中文翻译是奥卡族。奥卡 Arcus 它的意思是指 savage， 就是很残暴的。所以这群人他们是残暴出名的，不管是对自己人还是对外面的人，是非常的残暴。那这群的这五个宣教士敬虔爱主，他们去到这个厄瓜多尔的这个国家，就是向这一群残暴的人传福音。他们明明知道去那边他们是离开他们的家人，他们到那边很有可能自己的生命都会死掉，但是这就是其中一个相片，就是其中一个宣教士去奥卡族的这宣教五个里面其中一位。当他们到跟那些奥卡族开始有接触，开始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很不幸的是，这些奥卡族的人欺骗了他们，最终把五个宣教士全部用矛全部插死。很多人认为可能这个故事就到此结束，他们的 这是他们的家庭，他们的老婆跟小孩。但是很特别，很让人意想不到，就是里面的一个太太，她变成寡妇。当先生死的时候，她变成寡妇。还有里面的一个宣教士的姐姐，他们过几年之后回去一样的部落，跟杀他们的先生、杀他们家人最爱的那位，给向他们传福音。他们住在那里，向这些杀他们的这些部落的人传福音。这是其中这个寡妇，她回去带着她的小孩回去奥卡族的这个地方，跟这些人传福音，以至于整个部落很多人归向主，甚至那些杀他先生的都归向神。这是一个让我们值得去想，而且他还在那边提供了医疗服务，帮助当地的人民。你觉得是因为他们有特别的大爱，所以他们可以回去到这种地方吗？是因为他们人生下来就是充满爱的人？我想应该不是，显然不是。他们为什么会回去？是因为他们爱上帝，他们爱多到说他们愿意把神的爱传给那些杀他先生的人，杀他们家人的人。他们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变得这么的 radical， 这么的他的行为可以让人这么不可思议，会想不透，去把这个爱传给杀亲生丈夫的人？爱人已经够困难了，但是要爱一个看不见的神是更困难。他们怎么可以爱神爱到一个地步，把自己最珍贵的给出去，就是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怎么可以把自己生命都给出去？我想爱神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先真的认识到上帝爱的深度， To know the depth of God's love, the love of God. 因为圣经在这样子记载的，他就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We love because he first loved us. 当我们开始可以了解上帝爱我们的时候，很自然我们的反应就是爱他，爱把爱给回给上帝， Love God back。如果我们在教会已经一段时间了，你可能大家都听过这句话，说神是爱。但是我们真的知道神是爱是什么意思吗？可能你知道神是爱的意思，但是至少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听到这句话听了很多次，但是我不明白神是爱的意义。直到我在高中那一年，我认识了耶稣，认识了上帝的爱。但是我们要在认识上帝的爱之前，我们需要先认识他的本性，他的 nature。 我很喜欢一个牧师，他叫 Paul Washer， 他是这样解释的。他有一次他去欧洲，美国的牧师，他去欧洲，在那边跟 一群大学生去分享那边的信， 去分享福音。他去到一群大学生，是这边是很多的无神论，很多的这个 skeptics， 就是那个怀疑论者，他们就是很怀疑福音，就对，就反正就是一个不友善的这个观众。他就在 Paul Washer 就到这边，他就想说他怎么去解释跟他们这些人去讲解关于神。所以他在分享的时候，他就讲这一句说 ：“Are you guys ready to hear the most terrifying truth in the Bible？” 中文就是说，你们准备好听到在整本圣经里面最恐怖的真理吗 ？Are you guys ready to hear the most terrifying truth in the Bible？最恐怖的真理你们要听吗？所以大家都安静下来，就开始专心听他要说什么。他说你们真的准备好要听整本圣经最恐怖的真理吗？他就说在圣经里面最恐怖的真理就是 God is good， 神是良善的。观众一听到，他就大观众听到就松一口气，就开始在笑说神是良善，为什么是恐怖的呢？为什么要害怕神是良善的？ 我们仔细去想一想，他讲这句话 God is good， 神是良善的，神是良善的，神因为他是良善，他是 perfect， 他是完美，他是完美的定义，他在他里面没有任何的污秽。圣经上是这样子一段是这样解释的，在生命记32章第4节是这样解释的，他的作为完全，因为他所行的都是公平，他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英文是说 His deeds are perfect, just and fair, a faithful God who does no wrong, just right, he, how just and upright he is. 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正因为上帝他是完全，他是圣洁，完全是公义，完全 是公平，他不能够容忍罪。罪不是只是说我去这个犯法，哦，我杀了人，怎么怎么说？不是这些，犯罪罪的原文是指 you missed the mark， 你没有射中红心，你没有 perfect， 你不是完美，在任何 imperfection is sin， 就是不完美就是罪。只要我们的心里面的想法、作为有任何一个是不 perfect 的，你的想法有一点点的歪掉，在神的眼里，在我们就 miss the mark， 我们就是没有射中靶心。所以在神眼里，这就是 sin， 这就是罪。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假如我们头脑长个脑瘤，对不对？医生动手术要开刀，那你就医生就告诉你说，哦，我们这个开刀的时候，可能会有误差，但误差一点没关系，就只是十几个脑细胞而已啊。你听到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可能在不知道杀了不知道一个脑细胞，你可能就全身瘫痪了，对不对？我们对一个脑神科的这个医生都要求这么 perfect， 更何况我们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在这边讲到说他的地是完全，他的作为完全，更何况我们创造宇宙万物，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他怎么能够容忍罪？你们可能会问，或者有人会问，这样子问说，这个那么慈爱的神，他们可能怎么可能会真的要去审判所有人？他怎么可能会让所有人都要被审判？在同样，在这一位爱，所谓神是慈爱，我们是在哪里听到的？在圣经里面写的嘛。的确，上帝真很多圣经文里面，今天诗歌也唱到神的爱，但是在同样的一本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审判、神的公义。我很喜欢一个这个牧师一样 Paul Washer， 他是这样讲，他说他怎么去解释 God's love and God's hate， 上帝的爱跟上帝对罪的恨恶，他是这样解释的， God loves therefore he hates， 因为上帝爱所以他恨，上帝因为上帝爱所以他恨，什么意思？给大家一个例子，我们大家爱犹太人吗？假如你真的爱犹太人的时候，当人家开始讲到这个 Holocaust， 讲到这个犹太人二次大战的大屠杀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如果我们真的爱犹太人的时候，你听到这个大屠杀，你看到这个大屠杀，你心里会充满了愤怒，你会充满了 anger， 生气，说这些 injustice， 这些不公义的事情，真的杀了600万的犹太人，你会充满了愤怒。我们爱婴儿吗？如果我们在爱这些婴儿的话，假如我们听到现在的宪法，这现在的律法，就是这些堕胎的律法，在全美国，他们要去要合法化，你会有什么感觉？假如你真的爱这些婴儿的话，你会应该会听到这些消息，你会心里会充满了愤怒，说原本医院是应该是一个地方是有恢复人、医治人的地方，反而医院成为许多婴儿的坟墓。 God loves, therefore God hates. 上帝因为爱，所以他恨。他恨这些罪，他 God hates the murders are being done today. 上帝恨恶这些世界上人所犯的罪。当我们开始了解上帝对罪的愤怒、上帝的公义的时候，我们慢慢就可以开始了解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因为所有人类，整个人类的盼望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在圣经是这样记载的，在约翰一书四章九节到十节，我们跟他一起念一下好了。上帝差遣他的独一儿子来到世上来，为了叫我们靠着他得到生命，这就显明了上帝对我们的爱，不是我们爱上帝，而是上帝爱我们，并且差遣他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这就是爱。我们大家 think for a minute， 我们现在都要想这句话，这段经文的意义是何等的重大。这边英文讲说 ，His love, God's the love of God was manifested， 就是 manifest 就是显明的意思，显现是上帝的爱是怎么显现？是上帝差遣他儿子独一的儿子来到这世上来。God sent His one and only Son into this world， 上帝差遣他独一的儿子来到这世界上来。我们仔细想一想，父神跟他儿子耶稣的关系是怎样？他们从创世以前就在一起。他们在圣耶稣怎么解释他跟父神的关系？他是 one and unity， 是一起的，是一三位一体的神。他们的关系好得不得了。但是父神叫他的儿子来，要成为我们众人的赎罪祭，而且不是为好人死哦，是为一群罪人死，一群不配得救恩的人死。有一个，我听到有一个 Joy 阿姨，她有分享一个比喻啦，就是我觉得是蛮贴切的。她是讲到说，这是真的故事，他是一个 train operator， 是一个火车的这个指挥员啊，他就是专门在负责这个火车经过的时候，他就要把桥放下来，火车走的时候就把桥放上去，他就是负责这个的。他有一次呢，他就带他的儿子去他的上班的地方那边玩，那他就是在他的这个地方控制这个嘛，那他儿子就跑掉就去玩。他就玩一玩的时候，他儿子就被卡在那个桥的那个好像是个轨道的机关就下面，就卡住出不来。他就想要说要去救他儿子，就把他儿子拉出来。但是在同时的时候，有一个火车就是要这样这边经过。所以这个人这个爸爸，他就有两个选择。一就是去救他的儿子，把他救出来，但是整个火车就是经过的时候，整个火车人都死光。这个选择就是把他的桥放下来，但桥放下的时候，就等于他的火车可以经过，很安全的经过。但是这个桥下的儿子，他自己亲生的儿子就死在桥下。我不知道大家，你碰到这个情况，你会做什么选择？但这个爸爸，他做出他认为该做的选择。他看到火车经过的时候，他把桥放下来。他的桥放下的时候，他的儿子就被活生生压死在这桥下。火车就是这样经过，那过来火车里面的人就拍着窗户，就很开心。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就是想要跟说明是要跟那个爸爸打招呼。但是这个爸爸就是脸哭着，他对那个火车上面的人说：“ Do you know that this cost the life of my son? 他说 你们不知道吗？这个是我儿子的生命换回来的。他们的活着就这样很平安的经过。父神差他独一的儿子来到这世界上。你像耶稣，他怎样？他不是不甘愿，他是 willingly， 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上，而且他不是随随便便，他不是从一个君王的身份下来哦，他是取了一个奴仆的样式，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创造宇宙的神，他道成了肉身，活在我们中间，而且他成为。他做了可以说是最卑微奴仆做的事情。你知道他做什么？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在被钉死在十字架前，他为他的门徒洗脚，最下贱的工作他去做。我们知道耶稣付的代价有多重大吗？当他上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被讥笑，他被吐口水在他身上，他被鞭打，被自己所造的人鞭打，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创造宇宙的神，被自己的受造物鞭打，被自己受造物讽刺，被自己受造物吐口水，但他 willingly endure， 他完全的这个顺服下来。就像一只被牵去宰杀场的羊一样的羔羊，不是只是这样子而已。耶稣这些都 took on himself， 他都是背负这种很乐意的背负这个重担。但是后面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知道他叫什么？他心痛到他叫什么你知道吗？在马可福音15:34里面记载，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对天叫 Eloi Eloi Lama Sabachthani， 意思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 Why have you forsaken me？ 你为什么离弃我？他对天叫，对他父神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何离弃我？当所有的人都离开他，所有的他的门徒，最亲的门徒都不在他旁边了，他没有，他一个人孤单的在那边，他就只好转向他最熟悉的父神，他最爱的父神。结果当他转向父神的时候，没有，从来没有跟父神分开过，他的父神这样对他，父神转离不看他的孩子耶稣基督。 God turned his face, God the Father turned his back to his son, his one and only son. 上帝父神，当耶稣呼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上帝背对他的儿子，因为耶稣是这样，耶稣他背负了全世界人类的罪，包括我的罪，包括你的罪。在圣经这边，这就显明上帝对我们的爱。上帝差遣他独一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为了叫我们靠着他得生命。耶稣背负了所有上帝的愤怒，他喝了上帝愤怒的杯，使我们可以靠着他得生命，好像我们不用经历到上帝的，可以不用经历到上帝的审判，可以不用经历到被父神离弃。上帝爱我们那么多，他说他对他自己儿子说 You go into the world and die for the people I love， 你去到这世界上为我所爱的人死。 I love them because they're worth it， 我爱他们，因为他们值得。所以你去为我所爱的人死。上帝爱我们，就让他知道我们信了他还是会犯罪，还是会让他失望，甚至会让他伤心，但他仍然对他爱，他仍然对我们说我们是值得的，是让他自己的儿子来到这世界上死，好叫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得到生命。这就是爱。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见证，是我怎么开始去了解神的爱。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这个圣经的故事，主日学圣经的故事不知道听了多少次。那个我们小时候就要常常就要听很多圣经故事，那有些经文就每一天都可以看得到，这其中一个就是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世人，叫一切信他们，他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听这句经文听多到我都可以背起来了。我是这种基督徒，是知道神是爱，但是却不知道神是爱。我头脑知道神是爱，但是我心里不认识这位爱我的神。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国中的时候，有一个人问我说，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想了一下，我就跟他讲说，我会，但不是现在，我想要先享受一下我自己的生命，在我在快死之前，我就是做那个决志祷告，那接受耶稣做我的个人救主，我就上天堂就好了。现在回想起我讲的一句话，是我为什么讲那句话，是因为我真的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爱。像很多的小孩在成长的过程，我小时候有很多的梦想。我记得我在幼稚园的时候，我就会唱一首歌，就是我要去当警察，把所有的坏人都抓起来，这是我会唱给我爸听的歌。那后来从要当警察，我又想说我要当这个三军总司令，要保护我的国家，去从军就对了。那后来想一想，因为怕死，所以呢就讲啊，不要当军人了，我就去当太空人好了。为什么太空人呢？就是因为我不知道 for some reason， 我小时候就认为说太空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所以我就想去当太空人。那后来想说，那后来在国中的时候，我终于找到我人生的目标。我在国中的时候，我就要决定说我的目标，就是要当全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比尔盖茨就是我要打赢的人，我要比比尔盖茨更有钱，这是我国中给我自己的人生目标。所以我国中的时候，我就会决定要不择手段，因为为了要成为最有钱的，弱强食嘛，所以我要不择手段要达成我的目标。所以包括骗人啊，这个作弊啊，这对我来讲是 for sure， 这一定会，我一定要做的，不然怎么可能成功？就算假如是我需要利用人，我也觉得说这是理所当然。要朋友只是被利用的，在这时候的我，可能是因为我父亲啊，我家里做生意嘛，那我爸可能在这世界上经历了很多，在生意场上经历了很多事情。所以我爸告诉我一句话，我记得，我爸说，在生意的场上没有真正的朋友。但我听进去了以后，我就告诉我自己，说这人生当中没有真正的朋友，朋友只是被利用。你没有价值的话，你就不是我朋友；你对我有利，我就跟你当朋友。所以朋友只是被利用。家人只有家人是真的，朋友都是假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国中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的想法。在国中的时候，我有一次考试，那个我哥也是考试，我有一个双胞胎哥哥，就是我们两个考试作弊被抓到，老师就把我们分开。那老师就问我说，John, did you cheat? John, 你有没有作弊？ 那我就看着老师说，老师，我没有作弊。老师就看着我的眼睛，他在问我第二次，他说 John, did you cheat? 你有没有作弊？我就看着老师的眼睛，我说，老师，我没有作弊。那老师就在看我第三次，他看着我的眼睛，他说 John, did you cheat? 你有没有作弊？我就是看回老师的眼睛，我说，老师，我没有作弊。那我妈后来，我老师他看了我一下，他就有点失望，我可以看得出他有点失望，但他没有再多说什么，他就让我走。我妈就是过来接我们，接我跟我哥。那我哥就跟我妈讲说，哦，他考试就是考试作弊啊，被抓到，他就跟老师承认他有作弊。那我的时候就还很自信的、很自豪的，就是跟我哥就笑我哥，我就说，这个弱弱强食，真正强的人，就是你要打死都不承认你有作弊，打死都不要说你就是一直要晃，就一定要杀到底就对了。这样子你打死你死了也没有人会找出真相。那是真正的我，那个是非常 self-centered, 非常自私。我会不择手段用欺骗用什么任何方式要达成我要的东西。那时候我只是一个国中生。那时候我还自认为我是一个好人，因为我说我对我的朋友是这样子，但是我对我的家人是真诚的，我是绝对会保护我的家人，我的家人是不能够这个，他们不能够动我的家人，但是其他人都是假的，所以我还认为我是好人，我还认为说我是靠着我的双手，靠着我的努力，我可以让我自己成为这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上帝对我来讲没有任何的意义，甚至我说还认为我自己很聪明，我聪明到说只要任何的基督徒过来跟我讲什么，我就可以用我的在学校学到的去让他就是去那个 argue back, 就是去反驳回去，甚至可以让他对他自己信仰产生怀疑。上帝对我来讲只是 nothing, 什么都不是。我知道 maybe 有 God, 可能有神，但我不太确定是真的。但是尽管这样子，尽管我是这样的人，上帝没有放弃我，上帝他还去寻找我，寻找我这只迷失的羊。所以我有一次我有个机会来到这个教会，那时候我已经快要国中快要毕业要升高中。有一次有一个埃及来的牧师叫做以勒牧师，他来就是跟大家分享信息，但是就是我有个很上帝的恩典，For sure 是上帝的恩典，他就是我有个机会，就是让那个 email 牧师来为我按手祷告。这个 email 先知当他按手为我祷告的时候，我是其实是很兴奋，同时也是会紧张，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啊。但是当他为我按手祷告的时候，我突然就感觉到我是非常赤裸的一个人。我就想说，如果上帝是真的有这位神的话。If God is real, 我就死定了。如果上帝是真，我死定了。我知道我是直接进地狱，所以说我当时我是非常非常的害怕。但我就是我那时候怕，我说我 I know for sure in my mind, 我知道我一定会下地狱，因为我就是很赤裸的在这位神面前，他看到他知道我所做的，我所想的，我所行的。当我在最无助的时候，我在脑海中我就看到一个画面，我又看到一个十字架，而且我看到耶稣挂在这十字架上面。那在这十字架上面就出现了我最熟悉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个经文是我从小背到大的经文。在那一刻我就突然明白这句经文的意思。我就那时候开始在哭泣，我就明白说，为什么上帝要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世界上？因为 He loves me so much that He sent His only Son to die for my sake on the cross。是他上帝爱我那么多，他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世界上，是为我的缘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不是一个好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人。但是 it doesn't matter， 上帝不 care， He loves me anyway。 原本是我，应该是我被挂在这个十字架上，但是上帝为了我的缘，耶稣为了我的缘故，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上帝的背负了我所有重担，背负我罪的后果，我犯罪的后果，所以我不用经历到神的审判，不用经历到被父神离弃。他爱我，他说你 you， 他对他儿子说，耶稣 you go die for John， 你去为 John 死，因为 he's worth it， 因为他是值得。 He loves me so much， 他爱我，他就算知道我，就算信他以后，我还是会让他失望，我还是会做错事情，我还是会做一些事情让他不开心。但是他说 doesn't matter， you still go die for John， 你去还是为 John 死。 So that 当我去相信耶稣的时候，我可以从耶稣，靠着耶稣得到生命。 This is true love，这是真的爱，没有任何的爱比这个爱更大。所以我们在这边读到，我们回到我们刚刚的经文，约翰福音一书4:9-10，这边讲到，这就显明了上帝对我们的爱。怎么是显明？是上帝差他独一的儿子来到世上来，是为了叫我们靠着他得生命。不是我们爱上帝，而是上帝爱我们，并且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赎罪祭，这就是爱。所以在那一刻，我的生命完全开，就是从那个，当我开始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的生命就开始转变。我那一天把我的生命给了耶稣，因为我开始明白什么叫 God is love， 神是爱。而那一天我开始了爱上耶稣，是因为神先爱我，所以我才能够爱耶稣。今天我的生命还是仍然被改变，我还是仍然会失败，就算我已经信耶稣好像十几年了，但是我还是会做很多让他失望的事情，甚至伤了一些人，我自己都觉得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会很软弱，我就想说，因为会不会因为我已经当了基督徒，我做这些事情让上帝失望，上帝会不会爱我少一点？可能这很多基督徒也有这种想法，就是因为我做错事情，上帝就少爱我少一点，所以因为我觉得上帝爱我少一点，我也爱他也少一点，慢慢慢慢慢慢的，可能我们对神的爱就开始冷淡了。但是当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开始再去想真正神的爱是什么意思。当我回去想这事，当我真的了解上帝爱我，是不论我的软弱是怎么样，他仍然爱我。当我开始去默想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我就放松一口气，我就知道说他爱我是不 care 我做了多少的坏事情， 所以我就可以开始的爱他回去，因为我就会有一个很 great sense of security， 我就很大的平安在我身上，因为我说这个上帝爱不是因为我做了多少好事情，为他做多少的服事他才爱我，不是。 He loves you for who you are， 他爱你就是爱你这个人。让我们回到师母上礼拜的信息。师母那时候讲到说，我们爱人的程度不太可能爱超过自己的程度，但是我们爱要怎么爱自己，要首先要让自己先得到医治，自己被恢复了，我们有了真的爱才能够去真的去爱别人。但是我们怎么要得到恢复，就是要跟神有一直不断的连结，不断的等候神。那怎么不断的等候神，不断的连结，追根究底就是从爱神开始。那要怎么爱神，就是要回到上帝，我们要重新的默想上帝是怎么样爱我们。当我们真的认识到，真的在重新的体会到上帝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可以爱他，爱可以把回应他的爱，很自然就可以再次回应他给我们的爱。所以爱神原本身就是一个不容易的工作，但是持续的爱神是更困难。所以当我们一直回去默想，去思想他对我们的爱，爱神就越来变成会越来越简单的一个工作，不是工作，就是一个爱，这个反应越来越简单的反应。我们来大家来读，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界上也如何。我们来看一下，这是英文，是这个 Amplified Classic Version。 我们这边是英文有在讲说住在他里面，英文是有说 continuously， 是一个持续的。所以当一个人，这边是讲到说，当一个人不是只是住在短暂住在爱里面，是持续的住在爱里面，就这就是当我们持续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这边讲什么？神也住在他里面，而且不是一个 moment 哦，是一个持续。当神持续的住在爱神的里面，这时候怎样？爱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是当我们一直有持续的跟上帝有一直持续的不断的连结，就算我们跌倒，就算我们失败 ，so what？ 从跌倒的地方再站起来，因为上帝爱我们，我们就有这个 courage， 就有这个勇气再次站起来继续爱他。当是在这种，在英文这边有讲到 union， 在 in this union and communion with him， 在十七节这边讲到，就是在这种不断的跟神合一连结的过程，爱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爱英文说 brought to completion， 就是完美 perfect， 意思是说我们的 mind， 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心就开始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像耶稣，我们的原本软弱、原本受伤的地方，可以再次的在神的爱里面，在神的长长的连结里面，再次的被坚固起来，再次的被医治。就回到师母去，在神的在等候神的时候，我们的受伤的地方可以再次被医治、被坚固，以至于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他在世上如何，我们也在这世上也如何。我们可以活出爱，我们可以活出耶稣在世上的样式，就像小基督一样。上帝给我们，我们可以活出尽心，我们可以在这世上可以活出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 我们也可以活出爱人如己。而当我们按着神的心意这样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但是这个里面的根，我们怎么如何开始，就是回到最根本的，是先了解神是怎么样的爱我们。当我们真的可以再次，我们虽然可能也是当基督徒当很久很久的基督徒，但是这是很值得我们基督徒再次的重复思考 How does God love me? 上帝是怎么爱我们的。当我们回想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冰冷的心可以再次的被点燃，当我们可以就可以回去再次的爱神。当我们爱神跟神有连结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就开始被神来慢慢一点一点的改变。我们就可以爱，就可以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开始活出上帝给我们诫命，首先是爱，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谢谢大家。
我不晓得当大家听到John在那边分享他怎么学习神对他的爱的时候，你的心里有没有想到一些你小时候做的恶事？会不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的深处都觉得自己不配神的爱？英国有一个传道人，当他回答人的问题，他的观众问他的问题是：某某传道人，我们怎么能够教我怎么样能够更爱神？那个传道人的回答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现在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觉得自己不够爱神，或者是自己真的不够爱神。他说现在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神有多爱他。就像这样刚才讲，如果我们知道神有多爱我们，我们把他爱回去就变得容易了。可是我不得不说，这个最基础的真理是需要启示才能够进入你的心底，让你不但这里 OK， 他当然爱我，不然他为什么要差耶稣来，但是启示进来的时候就从这里到这里。其实所有圣经的真理都需要启示，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你要为你自己祷告，神啊，求你启示我，让我知道你爱我。别人可能都在你的身上看见神多爱你。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开车来，在路上，她跟神讲：“神啊，像我这样了，你还爱我吗？”结果她不知道，那个是礼拜天早上，她开车来的时候自言自语，但他也不知道神就在他的车子里面听见了。可是神不是在礼拜天早上听见的哦，神礼拜六的下午告诉我，我在书房里面预备我的信息都已经七七八八差不多准备好，神突然告诉我换题目。我说不要换题目啊，为什么？ 我好不容易准备这样重新换，那还得了得？神没有回答我，神就告诉我说，告诉他们我爱他们。然后我就马上回答神，哎呀，他们知道你爱他们了。神就再对我说，告诉他们我爱他们。我就老老实实的重新预备一篇讲章。我讲完之后，我讲的时候我就说，一定是有什么人，你不知道神爱你，害我重新预备一个讲厅。聚会结束之后，这个姐妹没有告诉我，她告诉她的好朋友说，哇，我开车来教会的时候，我自己对神说，我都这样了，你还爱我吗？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这样的信息。耶和华是爱，在他对你的里面，除了爱，没有其他的情绪。即使你做得很不好，即使他不喜欢你的行为，他爱你。当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时候，你对神说，把你对我的爱启示在我的最深处，让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让我一生都再也不会怀疑你爱我。如果你从来没有，从来都是一个很孤单的灵魂，你觉得人也不爱你，神也不爱你，连你父母爱你都不够，如果这是你的话，你跟圣灵讲，他认得你的，他知道要怎么样把上帝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让你能够用爱来回应他。
溪水边，无限满足喜爱乐，用自心间，再为难也不改变。
在世间主恩与共， 告诉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因为他知道他所造的我们必须要活在爱里，爱神爱人爱自己，这才是我们生命最好的状态。可是几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在爱里面已经觉得满足了。主啊，我在我的爱的那个潮，我那个情感的潮并不满足，这不是羞耻的事，这是需要得医治，这是需要得启示。 我们再唱这首歌。如果你说，主，今天我求你把这个爱启示给我，让我知道不管人过去怎么对我，你是爱我的，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你从来没有改变过你对我的爱。这样的人，我欢迎你到前面来。你对主说，我需要，我需要医治，我需要再被你的爱充满，我需要，我需要这个真理，把它刻印在我的灵魂里。
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起潮汐水边，森林我心潮汐中的幽暗，共度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引领，成为我快乐丰盛的恩典，再为难也不改变。在深陷出来一个他的爱藏在我身边，成为我身好受勉励，痛苦自此生。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无限满足快乐永至心间，再为难也不改变。在世间出恩一过，他的爱常在我身边，成为我是恩惠保守勉励，共同度世上。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神灵我心潮汐中的幽暗，共度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引领，神为我摆设丰盛的恩典，再为难也不改变。在世间出恩于国，他的爱常在我身边，成为我死恩惠保守勉励，共同度此生。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无限满足快乐永至心田，再为难也不改变。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难免失望，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难免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有一些是我们自找的，有时候是别人的罪导致的，但无论如何，当遇见你这爱的源头，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了。谢谢你，耶和华是爱，耶和华是爱。让我们在你的爱里共度此生，让我们这个人不但得到医治，而且成为一个行走的爱，可以把我们从你那里所享受到的分享出去。主啊，如果你可以医治我的破碎，你也可以医治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行走在我们旁边，行走在我们环境上，好像每一个都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随时可以炸开来，充满了愤怒，充满了失望，充满了苦毒。主，使我们成为那个与人分享爱的人。我们需要你一次又一次的充满我们，用你那不变的爱，用你那能够抵挡一切罪恶的爱，一次又一次的来充满我们。主，从前我们都想要在旁边，在别人的身上能够找到爱来满足我们的不够，但是自从你住在我们里面，爱的源头在我的里面，教导我们不需要再往外去追求，去要求，我们回到里面靠近你。当我们等候你，靠近你，呼求你的时候，你一次又一次用你的爱充满我们，医治我们，满足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给出去，与人分享我们所得到的。主，我还是说，这是你造我们的心意，要我们活在爱里，所以我们把自己暴露在你的真实的光中。你知道我这个人哪里需要被你的爱充满来医治我，使我们每一个人渐渐的在爱里完全，既没有惧怕，也没有缺乏。无论我们走到哪里，能够给这个冷淡刚硬的世界一点温暖，等到我们给出去我们不够的时候，我们再回到你的旁边，对你说，你看我现在又不够了，求你再来充满我。谢谢主，谢谢主，因为你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是爱，你是源头。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知道，唯有基督，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让在这个圣诞季节里，我们常常思想，天父，你把独生子送来，为的是我能够回到爱里，我的心对你充满了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停在这里。